一段段心理学发展的历史，一个个或有趣生动的故事，向大家展示人类行为情绪的原因，最终理解我们自己，认识自己。请听资深心理咨询师刘铁铮的心理故事会，上山微电台独家首发。
你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铁铮。除了在上山微电台的心理故事会和催眠故事会中，大家还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，我会将公众平台上的问题在心理故事会中来解答。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是铁铮心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故事会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社交恐惧。社交恐惧是一种与人交往的时候觉得不舒服、不自然、紧张甚至恐惧的情绪体验。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种体验，只不过每个人体验的程度不同，焦虑和恐惧的对象也不一样，表现也不一样。心理学家李子勋老师在他的文章《社交恐惧是对自己的恐惧》中写道，对于动物而言，如果他们彼此排斥，多半是为了生存的疆界、领地、食物与配偶，或者是喜欢独居的习性。动物的排斥是朝外的，而人类的社交恐惧看起来是对某些人的排斥，也是朝外的，但实质上却是朝内的，是自己对自己的排斥，感觉自己在他人的眼里不完美、可笑、滑稽，甚至从别人眼中读出自己内心是可耻的、卑劣的，甚至是病态的。把其他人正常的行为、声音、表情看成是对自己的厌恶和藐视。一个人如果陷入对自己的排斥，就好像落入到一种困境之中，这种困境会激发一种强烈的冲突，伴随明显的紧张、恐惧、脸红、出汗，甚至想逃跑。可是对自己的不喜欢又怎么会逃得掉呢？社交恐惧引发了内心的痛苦、羞耻感、自我否定，甚至是对自己的憎恨。有社交恐惧的人内心都有那么一个超然、完美、权威的自己，他在用苛刻的必须来控制自己。当社交中稍有不完美，一种强烈的自我否定、贬低和谴责就油然而生。那么，是谁让人的内心中产生这么强大的超我呢？自然是动物们所不具有的文化。文化激发了人对自尊、理想化的自我和荣誉的过度的追求，结果导致了一种反向，对自己产生了压抑和否定。对社交恐惧而言，如何解读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认为你的社交恐惧是一种病，你得到沮丧、病态行为和失败。但如果你解读为我不爱社交，那么你得到时间、知识和内心的宁静。社交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。那些在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科学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人，多半是不喜欢社交的一群人。对社交恐惧的治疗 也多半不是针对恐惧本身，而往往是针对如何接受恐惧，并克服对社交环境的回避行为。在李子勋老师的这篇文章中，他讲到了一个案例，有一个22岁的女孩，她的问题是不敢谈恋爱，每当有人要跟她介绍男朋友，她就会因惊恐而昏厥。女孩的妈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下个礼拜要她去会一会，又怕她犯病，所以前来求治。治疗师对女孩说，你先不要急着跟她谈朋友，你去跟她见一面，问清楚她的年龄和名字，回来告诉我就可以了。下一次来治疗的时候，女孩的妈妈说，这次她的表现不错，跟那个男孩谈了有半个多小时。而女孩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，因为我想的只是去问问他的名字，问问他的年龄，没想那么多。治疗师把女孩去见男友这个行为的意义改变了。过去，她去见男朋友是为了恋爱和结婚，而现在见是去问治疗师想知道的信息。通过重新建构相亲的意义，转移了她内心的焦虑，结果呢，使她的社交恐惧有所减轻。存在主义心理学家、意义疗法的创始人弗兰克尔也曾经在他的书中讲到过一个案例。有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，由于他害怕自己流汗过多而来咨询。他很容易流汗，又很担心别人知道他容易流汗。每当他估计自己将要流汗的时候，这种预期性的焦虑就足以使他流汗。为了切断这个恶性循环，弗兰克尔建议患者说，当流汗将要再次发生的时候，自己就决定故意向人们展示他将出多少汗。一周之后，他回来向弗兰克尔汇报说，当遇到有人会引发他的预期性的焦虑时，他就对自己说，我以前紧张的时候只流一公升的汗，但是现在我至少要流四公升。结果是，在忍受了四年的恐惧之苦后，他摆脱了这个痛苦。这种治疗是由患者态度的转变构成的。他的担心被一种相反的意愿所代替，结果呢，他的焦虑消失了。对于社交恐惧而言，坦诚地接纳自己，承认自己不善于社交，允许自己不完美，甚至甘愿自己有些另类和讨人嫌，也许是治疗社交恐惧的良方。而弗兰克尔的矛盾意向疗法更是一个悖论。如果你不是继续担心自己在别人面前会脸红、出汗、心慌、口吃，而是有意识地让自己故意去表现出脸红、出汗、心慌、口吃和恐惧，你倒反而不再恐惧了。关于社交恐惧，我们就先讲这么多。
欢迎继续收听《心理故事会之铁铮心语》，关注微信公众平台“铁铮心理”，把您的心事或疑虑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里为大家逐一解答。
接下来，我来回答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。有人问，我是一名大学生，在准备考研，中午明明很困，希望自己能睡着，却经常睡不着。现在每次趴在桌子上午休的时候，都会担心能不能睡着，结果真的就睡不着了。通常在半睡半醒的，知道自己迷迷糊糊在休息，但也能够听到外面的各种声音和动静，头脑中有时还不停的有些事在转，总是离睡着很近， 却又进入不了睡着的状态。下午和晚上想再趴着睡一会儿，却又更加睡不着了。结果呢，学习的时候就脑袋昏沉沉的，理解力也明显跟不上，真的很苦恼，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复习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很多所谓的问题也跟前面说的恐惧很像，往往是你越是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，你越是害怕失眠就越是睡不着。很多人的失眠都是因为要强迫自己入睡导致的。睡眠本来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你困了然后就睡了。睡眠本来是由身体来完成的，身体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困，什么时候需要睡觉以及睡多久。可是我们总是把本该由身体来搞定的事情交给大脑，试图由大脑来控制自己什么时候睡，并提醒自己睡眠的意义。像这位同学把睡眠和考研绑到了一起。我们还常常会去吓唬自己，如果我不保证睡眠，那么我就会怎样怎样。有的人还给自己规定睡眠的时间，每天几个小时，结果这样一折腾下来，反而睡眠跑掉了，因为他也不小心成为了焦虑源。如果放下这些想法，不再认为只有睡眠好才能精力好，只有精力好才能考研成功，睡眠也许自然就会回来。睡眠就是睡眠，它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下一期的心理故事会再见。
下载喜马拉雅手机应用，或登录微信搜索铁铮心理或 SS Radio， 关注上山微电台听友 QQ 群2582826，让我们一路同行。